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谢谢主，谢谢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因爱我们，你降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了那挽回祭，成为了那君尊的大祭司，成为了我们回到你那里去的唯一的管道。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若不借着你，我们没有人能够回到神那里去；若不借着你，我们无法认识那至高的尊主，那全能全智无处不在的神。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唯愿你能谦卑我们的心，唯愿你的灵能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从心里发出那赞美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从心里柔软下来，给我们一个肉心能够柔软下来，倾听来自于你的话语，倾听那来自于你的恩典。谢谢主，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因今天是你向魔鬼夸胜的日子，因今天是你得胜死权的那一天，我们为此来纪念和赞美你，我们为此来纪念，因我们如果能够像你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容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也一样可以向死权夸胜，我们一样可以向罪来夸胜。谢谢主，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唯愿我们在这时刻里面都全然放下我们在世上的劳苦重担，全然放下我们的忧愁烦恼，在你里面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在你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安慰，在你里面来享受你给我们的灵粮，你唯有你是我们宝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接下来的时间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也与世上所有奉你名聚会的地方同在，求主你在当中兴起你的仆人，兴起那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的仆人，求主你使他们的力量强壮，使他们的口中所出的话语如活水的江河，使他们所说的恩言就是完全来自于你，使被捆绑的得释放，是受伤的得安慰。谢谢主，也就求主你特别祝福在我们当中接下来做出口的丈夫大牧师，求主你的灵使他强壮，求主你使他的口能发出那赞美的话语，求主你使他的口能发出那刺透人灵魂的那利剑，使人的灵骨与髓都分解开来，直指人的罪恶。主啊，求主你就使他这样能够带着你的恩言，带着你的威严，在我们当中做你的出口。谢谢主，也唯愿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啊，我们知道在求主你就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同感于义理，同盟你的恩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你知道我受的苦痛，在义、诚意和信义的人中，你也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有的当基督是属于基督的人，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因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借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们的救。
来到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就是我们将要结束了2018年，迎接2019年的到来。圣经说耶稣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借着这过一年的道路，可能我们有那不同的一些经历，那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回到了上帝的继续到他的怀抱里，我们仍然可以开始我们美好的人生。所以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里面讲一段话，他就讲到基督徒会软弱，但他的软弱很快会变为刚强。基督徒会有跌倒，但他跌倒了很快能够站立起来。基督徒会有伤心，但很快的能够喜乐。基督徒也有愁苦，但很快的愁苦会成为感恩和赞美。所以基督徒也会有，就像圣经说的，老年人也好，少年人都会疲乏，但是靠着主的恩典，神会负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感谢主，无论我们在过往的一年，我们经历的得胜还是失败，经历的是伤心还是喜乐，经历的软弱还是刚强，都没有关系，因为软弱也在主里的软弱，跌倒主也会负他的责任来管教，来带领他的儿女能够回转，而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会在罪里边不断的沉沦。所以感谢主，我们围着我们所过去的一切，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感恩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腓立比书。本来我不想一次讲完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后来我一看呢，我在准备当中，我觉得不行，应该分成两次，那慢一点来。那么腓立比书是保罗四卷见证书信之一，我们稍微复下，一定要记得保罗腓立比的主题是基督为人生一切的满足。好，这是我们来到了2018年就要结束，2019年将要开始。那我感谢主，我们无论2018年神又让我们满足了，还没有让我们满足，或者我们不够满足，都没有关系。那正好借着腓立比书来承前启后，把我们带到2018年的告别，迎接2019年的到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学习在基督里面怎么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个是神借着腓立比书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我们来看保罗写这卷书，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很厉害了，正在顺境中，正在满足中，正在丰富中，正在尊贵当中，不是的，恰恰相反，保罗正处在一个很卑贱的那个被囚禁在罗马，这今天我们看到有两次提到是带着捆锁在那里生活的一个生命状态，他却仍然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人生一切的满足。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好，腓立比书一共4章，那我们很快看看这些我们就上个礼拜都讲完了，我们很快的跳一下看一下而已。那很快我们来看看本书，特别是一封喜乐洋溢的书信。所以呢，在书中我们不见保罗惯常之严肃神学家的面孔，所以你看加拉太书，看看哥林多前书，看看罗马书，甚至看到哥罗西书，看到腓立门书，都是比较严肃的，都是比较严谨的一个，甚至思维敏捷、逻辑严密的一些书信。哎，但到了腓立比书不一样，腓立比书是跟其他书信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喜乐洋溢的一份书信，它是一副慈祥、和蔼、乐观的牧者心情。所以你要看父亲的角色呢，看腓立比书，看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到父亲的角色更多一点。你要看到那个监督的角色呢，那你看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你要看神学家的角色呢，看看罗马书。你要看，当然保罗跟提摩太前后书也是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有父亲般的那个心肠。那加拉腓立比书是很典型的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乐观的牧者心情。所以为什么第一讲我是保罗的牧者心肠，牧者是什么，表达了一个像一个上帝的仆人，但是他不是一个以一个监督的角色，更像一个父亲般的心肠。这个我们能够看到，所以呢，这是一个喜乐的书札啊，一个 谦让的什么书签啊，我们看到了喜乐意思的敲钟出现了十七次，每一张都有喜乐这个字，我们也很快看一看。这个特征是这幅个人性的，以这以基督为中心的，特别关于基督论叫虚极论，这是很有名的一段。那这是接下来腓立比书的一些特征。那我们看到腓立比书它的大纲引言，我们看到的是一祈与问安，祈与祷愿，它的祈祷，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都看完的。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讲福音与我们的第一部分，在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里面，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会讲两次，第一次讲身在捆锁中，是今天我要讲的。下个礼拜我讲什么呢？讲生死为基督，这是我们最下个礼拜，也就是19年第一个礼拜，也就是我们上午是有聚会，下午会有成员大会。那我们希望在19年成为我们一个标杆，就是19年乃至于基督再来，我们要生死什么为基督，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又生又死又活了，对不对？生生死死，死死活活。那我们为了我们的永生，那我们也需要跟主来死死生生，直到永生。在基督里边，我们能够永远与主同在。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当然我们会给大家看，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是在第二大部分的第二点。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里面会讲到什么？劝勉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力是什么？是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这是有一个脉络。那第三部分我们会讲什么呢？讲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有两个，活力是提防十架仇敌，劝勉是为基督起万事，这是我们在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讲到活力是讲到腓立比两位姊妹的一些小小的纷争，保罗给他们以劝勉，使他们怎么样呢？劝勉他们要靠主喜乐，不要再彼此的去抱怨，不要再彼此的去挑毛病，而应该彼此的同心，而只要不是关乎信仰的绝对的真理，应该彼此的去接纳。好，这个我们看到的。好，紧接着就来到结语部分，4章15节到23节两部分，道谢馈送，这个很重要，因为腓立比是在保罗最困难时候是一直供应他需要的一个教会，不但是经济上供应他，也不停的腓立比教会派很多同工去在罗马陪着保罗坐监，这个很厉害，这个是主很大的一个恩典。当然陪着他在一起不是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陪着保罗来一起传福音呢，没有别的意思，不是去陪着他一起去捍卫，要去做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不是去做抗议的活动，还是去陪着他更好的在那里传扬主的福音。好，那今天呢，我们大家上次看到了，我们是很快的过一下上个礼拜的，我们1到8节，最后我要停在第9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是保罗因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而生出切切想念他们的牧者心肠，所以就是保罗说，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什么不多。所以如果你孩子说你有几个爸爸，你肯定不高兴，对不对？师父很多，从你生下来，你爸爸妈妈是你的师父，对不对？后来呢，你上幼儿园，幼儿园的师父，上小学，小学的师父，中学有中学的师父，大学有大学的师父，对不对？然后呢，你工作里边的师父很多，对不对？而且师父经常变的，但是父亲能不能变？父亲不变。所以上帝怪不得很伟大，为什么要一夫一妻？一个孩子生下来一辈子只能有一个父亲，对不对？留两个父亲了，这个孩子就可能受伤了，这孩子可能越来越不敬虔了，大家还是明白啊？有两个父亲甚至有三个父亲，父亲越多这个孩子敬虔越不好了，是不是？就上帝为什么说为父的不多，神也可能知道，保罗也知道人的软弱，你有个肉身的父亲，当然很多信徒说还有什么属灵的父亲，那属灵的父亲这个也不是高台人，确实有，所以保罗说提摩太是他属灵的什么儿子，属灵的父亲也不能很多，也会出问题，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所以你什么，你有太多的属灵父亲的话， 那你确实也会让你很混乱，让你精神错乱，甚至有时候叫你非常麻烦。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什么，有牧者心肠，这个需要主给我们做监督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需要更多的效法保罗的牧者心肠。好，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结束祷告的经文里边，我稍微上个礼拜我强调不够的，不够力的是什么呢？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我们要知道基督徒都有爱心了，无论如何，只要除非你不是真的，只要你是真正被圣灵所重生的基督徒，都有爱心了，否则你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圣灵借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了，有圣灵内住了。所以以后弟兄们要有一个智慧，不要稍微我们本来探讨一个真理的问题，不要马上拿一个大棒，哎，你没有爱心了，这个不要随便判断。其实你说得很轻松，但你这个说你没有爱心了，就又什么呢？好像你就等于又定你的一个罪了。应该说你的爱心没有更好的表现出来了，我们的爱心被遮盖了，被拦阻了，因为被我们的某些罪，被我们那些自私，被我们那些自义，被我们那些包括过分的自卑，会把神的爱给隐含起来，隐藏起来，或者我们的爱不够增长，被限制住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基督徒之间的讨论，无论怎么样，你都不要否定他在有基督的爱在他身上。那是因为不是看他，是看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为他而死了，基督已经为他复活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去厉害的一棒敲到他的头上，把他打得半死，这个不应该的。好，这不说你的爱心要盖在这些知识和见识上，知识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就上帝的三大启示，上帝有三大工作，一个上帝的创造，关于上帝创造的知识有两本教科书，有大自然叫一般启示的教科书，第二个是圣经特殊启示。那关于上帝的创造，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部分，你看看大自然，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关于上帝的护理的知识也要学习。所以不仅圣经，还有学习各种上帝所设立创立出来的各个学科，这个学科绝对不能跟信仰有矛盾，跟信仰有矛盾，这些知识就要被淘汰，跟圣经没有矛盾的知识我们都可以去学习。所以感谢主，当然属灵的知识是最重要。那我上个礼拜没有解释什么叫见识呢？见识呢是什么呢？是敢于把真理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就产生了见识。大家一定要记得，我特别的思考了关于见识，在跟见识上，见识是不是我跑江湖的？大家知道吗？我跑江湖，哇，我的这个变成什么中国人的时候，我是老江湖了，那个就叫见识了吗？不一定，见识不一定说，有的人说哇，我走的路都比你什么，都比你看到的路多，啊，对不对？不是知道什么，那个我说的不准啊，没关系了哈，反正就是老资格啊，我老江湖了，我什么没经历过啊？这个你经历的不一定是好事情，我告诉你，你的罪更多，明白这概念吗？这又是你所有的属灵的经历，是你把所学习到的真理，甚至没有违背信仰的知识，能够在你实践中应用出来了。你经历了就叫你的见识，所以你要敢于把真理应用在你的生活中。知识是客观的，是需要你理解的。有的人所以为什么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有爱心乃能造就人，什么意思？当你把你所学习的所有的真理，关乎对这个世界的客观的知识，能够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你经历它了，这就变成你的见识，而这种见识就产生的是爱心，这个爱心被增长了。所以我觉得你爱心在这些知识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你怎么能够兼增长你的知识？上帝已经无条件的把他的爱给我们了，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将他的救着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水里上来的时候，好，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充满着我们，他的爱充满了我们。但是我们呢，却是一个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需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各样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我们经常说真理只有一事，所以关于真理的原则绝对没有两个答案， 但是真理的应用却是多重的，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在每个处境里面不一样，真理要处境化的在你身上去彰显出来，去实践出来，去应用出来，这就变成你的见识。大家要注意，你的在，所以你的知识在跟知识在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特别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各种所谓的异端甚至邪教层出不穷，各种错谬的道理你都不知道就冒出来，就在你身边发生，你怎么能够判断？你一定要在跟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你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能够分辨是非。这个就需要属灵的见识，你就不会被迷惑。因为撒旦总是把一些属灵的圣经真理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把它扩大化，然后呢开始圣经真理加上一些没有错的某些知识观点在里面，还好再慢慢慢慢的再加上一些错谬的东西慢慢的进来，你就会出现会很难判断。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有正确的什么祷告，我们一定要什么祷告，一定要有方向，祷告一定要操练学习，每个基督徒应该祷告，你一信徒就应该祷告，但你祷告要学习怎么更有目标性的祷告。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天啊，礼拜五晚上祷告会，我跟大家我们思想了摩西的祷告里边一段话，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抱怨神得罪神，神说我不跟你们上去了，我不亲自不与你们同去了。摩西怎么祷告？神呐、啊，如果你不亲自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哇，好像这个好厉害啊，这个话好像跟神平起平坐，甚至比神还厉害。神说我不跟你们同去了。摩西说你不亲自跟我们同去，你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但是我问了我们祷告会的那弟兄姐妹，这是保罗这个比摩西是无礼吗？摩西还是在那里很狂妄呢，要下神呢，捆绑绑架神呢？有开始说是哦，有点说这个有点好厉害，摩西肯定要被修理了，这个话太大了。后来我们再查考呢，哦，原来这是摩西信心的一个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神的什么应许，因为神应许他，应许了以色列人一定要把他们带到什么迦南地，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摩西跟希伯来人很多属灵的人都领受了，所以他知道神你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你不会。耶稣说我不把好不好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他死死抱着耶稣，就像雅各一样，我就不放手，你说我的狗也没关系，我连狗都不如也没关系，只要你给我恩典，给我一点点的恩典我都够了，满足了。这就是信心。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是非。你不要害怕，我觉得教会里面我承认很难的，你们懂是什么呢？你要介意在乎你所说的所做的是不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你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还是来自你自己的血气？不要太紧张，你要在乎你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合乎上帝心意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是完美的，我不是完美的，在教会里面大家敢于真实。我是喜欢在一个教会里面慢慢的在团体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真实的表现你自己，这一边不是代表我随便做事情，不需要夹着尾巴，不需要太紧张，需要当然就需要足够的包容度，足够的理解。我就说这句话，我们这会达到什么目标？弟兄姐妹，你在外面你跌倒了，你失败了，你犯罪了，没关系，到教会来你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叫，可以悔改，可以彼此认罪，可以彼此安慰，可以彼此责备，可以彼此劝勉，可以彼此的甚至带来厉害的管教，没有关系，就像在家里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把教会形容神的家呢？家里面就什么呢？你可以去分辨是非，大家可以做一个成熟不够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操练，这不是天然来的，我们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甚至要彼此的安慰，甚至经历彼此的一种对付，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好，这个今天我要开始讲什么？讲 很重要的，关于第十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它有什么样的美意。我们来看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我们今天只讲十二到十九节，身在捆锁中的保罗，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首先我们来看看属灵的美意。所以保罗先告诉我们说，我被捆锁是有属灵的美意的，他有个属灵的看见，他不是整天盯着这个锁链，哎呦这麻烦了，整天在那个愁啊苦啊，苦中再生出怨恨呐、啊，怨恨里面再生出苦毒啊，苦毒里面就整天在想办法怎么去应对啊，怎么去挣脱这个锁链呢。保罗在罗马，我想那两年如果是你我的话，会苦得要命，不要说传福音，哪有时间传福音啊，就算我在你传福音也可能是嫉妒纷争的传福音，你们看我被困锁了，我要给你们传福音，来了我要大肆宣言，我带着锁链怎么传福音呢，我多么的勇敢，多少人被我传福音悔改了，都好，都是真实的。但你要小心，在这种时候更要检验你自己的那个态度，很重要。保罗他是身在捆锁中，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属灵美意。第一个属灵美意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二节总的说弟兄们，我所遭遇，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保罗他反而安慰那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要为我在这里担心，不要为我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要告诉你们，我反过来安慰你们，我在罗马，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是在第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所以更是叫福音什么兴旺，这个是属灵的美意。那怎么说，分成三个部分，我们看保罗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对非信徒来说，就是在第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对非信徒，也就是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都已听信基督的福音，你知道吗？罗马当时他们说的卫戍部队，卫戍部队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那个保护那个京城呢，一个守备队，京城守备队。他们说罗马人是怎么囚犯，叫保罗不简单哈，怕囚犯跑掉是什么呢，囚犯不是带着锁链吗，有个锁链带着的，每天要换看守的，看守干嘛呢，他要跟你一起锁着的，看守的兵丁啊也要锁在这锁链上，为什么呢，因为你跑不了。好，换一个班，钥匙打开，保罗那个不能打开，一般不打开，然后呢必要的时候让你去一下。好，然后呢他这个把看守兵也要锁起来，所以一个士兵站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班，就是跟着你一起锁在锁链上。这时候干嘛，无聊，保罗可不是无聊，每不停的换人来福音的对象，不停的，这时候双兵实在没话可讲，那些当兵的好无聊，但保罗很清楚，每一次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保罗这个传福音没有任何其他的，没有什么高低起伏的情绪，他一定要保持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心态，传福音。所以这就是御营全军，我不知道当时陪伴保罗一起被那个锁链锁着的那个看守的兵丁有多少，我们无法考察哈。那两年的时间不停地换啊，换一个兵啊，到我值班了，来了保罗，我们应该绑在一起了，来就锁上来了，又是几个小时，保罗开始跟他传讲福音。所以事实上呢，御营全军他用的是全军哦，他不是御营的某些士兵，感谢主，至少在御营全军里面，不说都信主了，福音基本上传遍了御营全军，还有其余的人，其余的人我们不知道，可能御营全军再把他们福音带到他们的什么家属里面，不但御营全军，御营全军那些家属们也得到了福音，也听到了福音，这个感谢主。怪不得有时候我们是在软弱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年自己因为对付某些罪的问题，我也听到了全职侍奉，去一个公司打工，大概也打了刚好两个月，但是我去打工的目标是什么呢，一定要把我所在的那个公司的员工从上到下每人要传扬一次福音， 这个公司后来还蛮有名的，对不对？就现在就是我们习大大的那个什么首席行销顾问那个公司，现在那位女士现在做彭丽媛的首席行销顾问，当时我正好就在那个公司工作，那个老板是她的男朋友，那个马可是她的首席设计师，那个公司啊，后来彭丽媛的首席顾问就是这个所谓的马可女士，但是我就刚好就在那公司工作了两个月，包括跟那个马可我也传了一次福音，因为我是做总经理助理，正好跟老总、跟首席设计师、跟副总、跟那些包括了那个服装下面的，他是一个服装企业，一个又到由我把那工厂的厂长，然后在车间里面跟那车间主任、工人，整个有机会都传了一次福音，一直到两个月，我觉得我应该走了。我又走了，又回到全职时，又恢复全职时分了。所以我就觉得神有时给我们经历，可能无论是我们软弱还是刚强，哪怕在失败中开始爬起来的时候，忍人需要传福音，这个就变得有意义。所以感谢主，就是对，所以在飞行来说，我们很快的看一看，所以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情况，哪怕你在跌倒和悔改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为主做见证。何况保罗是一个为主受捆锁的。好，我们看对主内的弟兄怎么来说呢？这是第二部分，他属灵的美意是什么呢？你看第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保罗带着锁链，对飞行徒来说，神给他能够对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可以听到福音，对已经信主的主内的弟兄来说呢，信心得到坚固，放胆传扬神的道。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他带来的那个保罗说有个属灵的看见。果真不假，不但在罗马一些基督徒受到保罗的鼓励，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在很多地方基督徒软弱的因为保罗成为刚强，一些跌倒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开始愿意悔改，你包括今天你我也受到了保罗在罗马捆锁的那段日子的鼓励和支持。今天你我在讲腓立比书，本身我们就在其实也在保罗这个属灵的看见里边，你发现没有？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只要读保罗书信，读腓立比书，你都享受这个待遇，看到没有？这个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对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保罗的在罗马的坐监，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最后保罗最后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去什么？去耶路撒冷之前，很多劝他不要去的不，流泪劝他不要去的不。保罗的弟兄，你这次不能去，你一去什么，就会被抓了。保罗说你们不要难过，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的长执会里面还讨论过的，一方面圣灵感动保罗去耶路撒冷，但是又 有圣灵感动那些其他弟兄们劝保罗不要去，保罗又去，但是我们还讨论说这是不是矛盾呢？怎么那个圣灵感动劝他不去，这边保罗圣灵感动他一定要去，但是还觉得这是不是矛盾的呢？其实没有矛盾，就是基督的爱。从其他弟兄里面来说，圣灵感动他们，我们愿意爱保罗弟兄，让他最好不要去，免得被抓。而神的旨意呢，就是要保罗去什么？被抓，都是上帝的爱在里面。从每个，等会我会讲那个关于传福音，有人出于嫉妒纷争啊，有人出于爱心啊，这个也要平衡去看，否则我们总是什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好了，那我们看这总的弟兄我不多讲了，这个都祝福到很多人。我们看第三，对保罗自己来说呢，是在第十九节，这个保罗说的捆锁在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是保罗说捆锁的第三个方面的看到的属灵什么？哎呦，这个借这种看到属灵的美意是什么？更是叫福音兴旺。他在飞行图对主内弟兄对保罗自己呢，坚信自己得释放即成为将来审判时的证据。我想保罗终必叫我得救有两个层次。第一什么呢？因为保罗是带着锁链嘛，在罗马嘛，所以他带着锁链，但是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什么呢？保罗这次不会死掉，不会殉道， 其实果然不假，两年之后呢，保罗被释放了。保罗被释放了一段时间，在释放时候写了哪三卷书呢？就是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我们说这四卷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是监狱里面写的，对不对？提多书跟提摩太前后书是鉴于保罗是这那三卷，是保罗又被放走，在罗马被释放之后又写了三卷叫教牧书、教牧书信，就是保罗晚年的最后三部作品。然后保罗就被殉道了，就殉道了。所以保罗在这一次里面，他坚信自己会得到释放，这是得救，终于叫我得救，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得救。而第二个得救是什么呢？更隐含了一个什么得救呢？将来我面对主再来的时候，我所带的锁链这样的一个经历，成为我得救的一个证据。这有两个含义，就是保罗就说我终必得救，我不但会被释放得救，将来主再来我必然得救，绝对得救。明白这概念吗？就是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并不是说忍耐不到底就不能得救，这搞错了哈。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叫肯定加肯定，确据加确据。保罗说我为主设的捆锁来证明我将来一定是可以坦然的，像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当跑的路我跑了，该守的道我守了，该打的仗我打了，对不对？我持守的都持守了，我可以安然见主了。你看那神的仆人都是很有意思的，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雅各，包括约瑟，这些神的仆人，他离世之前他都坦然面对，主接我的日子到了，我走了，不要太哀伤，你们好好的继续做好上帝在你们在地上的工作，我已经回到主的怀抱里去了，安然见主，感谢主。所以呢，这里的保罗说，这里就是说，你看到没有，在保罗身在捆锁中，他有三个属灵看见，大家要记得哈，三个属灵看见非常宝贵。这个是保罗，这就不会产生怨恨，也不会产生血气，我要跟捆锁我的人去斗争，都没有，没有福音，没有人有希望，没有福音，政府也没有希望，没有福音，爱情也没有希望，没有福音，金钱也没有希望，没有福音，子孙满堂也没有希望，结果你的子孙满堂变成更多的罪人，将来更多的下地狱，那还不如不生好，生了一窝全下地狱，那有什么意思呢？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一定要把你的希望放在耶稣基督并他的大能的福音上，此外别无希望。好好的专注于你所从事给你上帝的那个焦点，不要被转移了。好，我们来看看属灵的分辨，两种传福音的动机的牧者。这里面很有趣，很多弟兄们喜欢什么呢？经常喜欢大棒飞起来，你们连头了打你一下，没有爱心，你没爱心听好像你很棒，不是的。你看注意，这里是说两种牧者。好的，你们感谢主，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吗？我们就高兴开心开心，结果里面真假不分，或者是主次不分，是非不分，太愚昧了。这个经文很多基督徒，你们感谢主，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有人传福音出基督纷争，有人传福音出于爱心，感谢主，管他嘞。结果呢，你自己呢？哦，原来我传福音也嫉妒纷争，感谢主，保罗说了嘛，嫉妒纷争也好嘛，说我继续嫉妒纷争的传福音嘛，这对不对啊？这不对嘛，这不负责任嘛，这个，那怎么办？那我们去搞，把那些嫉妒纷争的都搞出来，把他们全部处理掉，行不行啊？牛大发日新，也不对，所以我们要平衡。那怎么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什么呢？两种传福音动机的牧者，你需要知道，然后你要效法哪一种，你要警戒哪一种，你必须有态度。当然 后面还有总的态度。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怎么办呢？那也感谢主，那就要感谢主，因为你是不是神，你是人，明白吗？好，今天我看什么呢？我要声明，他说这，他说有的传基督出于基督纷争，也有的是出于什么好意。这里必须写明什么？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里传的福音呢，都是正确的福音哈。如果不是真正的福音，那我们就不在，不是保罗今天谈的这个水平线上了哈。保罗有人传福音出于嫉妒纷争，有的人出于爱心，跟加拉太书不一样。这加拉太书讲的什么呢？如果有人传福音跟我们跟你传的不一样，他就被咒诅。有人传福音跟你们跟你所领受的不一样，他被咒诅。哦，原来那是假师傅、假先知，是传错误的，不是福音的福音。加拉太书是讲那个问题。腓立比书讲的不是这个问题，腓立比书讲的什么呢？是都是正确的福音。如果福音不一样，就不是保罗在这里谈的主题，明白这概念吗？不然到时候更糟糕。很多弟兄们说：“哎呀，别人传错误的福音，你也不要管。”保罗说：“感谢主，究竟都被传开了，管他传真福音假福音，我们都不管。”那你就太犯人了，你太不负责任了。教会一定要辨明异端，这是加拉太书解决的问题。他的腓立比书，他不是解决真福音假福音的问题，保罗是解决什么呢？就是同样是真福音，但是传福音的人的动机不一样，需要分辨，但是你要有懂的态度。我就要平衡大家，今天我给大家平衡这个，所以我本来还要把我要把那个生死为基督也讲完了，后来我发现不行，生死为基督也讲完了，我就发现这个时间又讲到11点钟了哈，所以就不要讲了哈。好，我们再来下一次讲。好，那我们来看看两种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呢？两种传福音动机的目的是哪些呢？第一，动机不纯的牧者是哪一个？我就把它列举出来了。你看，在第15节说是出于嫉妒纷争。第二种呢？第二种还有什么？说是什么？是出于第17节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上我捆锁的苦楚。还有呢，18节说或是假意。你看到没有？我列举出来了。所以呢，就是动机不同的造成什么？除了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的假意，还有呢，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有一帮牧者是这样传福音的，他也是传的福音是对的，但是动机是什么？我就列举出来。你看保罗把这几节是不是列举出来了？他是出于嫉妒纷争，是为了结党，是为了不诚实的假意，他是出于什么？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哦，有一帮神的仆人传福音是出于这个动机，这个动机好不好啊？你要不要效法啊？如果你是这种目的，你怎么办啊？你要悔改啊！现在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吗？现在教会可能是这样的吗？你不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教会做得好，我要做得比你更好，看看谁厉害。你教会人数多，我马上发展人数比你还多，来呀！你案例牧师多，我下个礼拜案例8个，来呀！管他合不合标准的，按了再说。好像变成了竞争，把教会当成一个组织机构来经营，甚至把教会当成公司来做。你的教会奉献多，我今天讲到让大家，今天你每个人不奉献1万块钱不要出门啊！看看我们教会的奉献额马上急剧增长，好像在竞赛一样的感觉。教会可不是公司，不是让你做什么就怎么做。今天我拿这把人宰，过几天我拿这把人走，我带来的人我带走，哇，这么厉害啊！本来我们就合在一起的嘛，当初你啊，结婚宴呢，你带了湿床被子来，我带了一个拖拉机来，现在离婚了要把拖拉机也要带走，我带走我的拖拉机，你带走你的抽水机，把教会当成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今天在牧师时代的教会，我们要注意，在教会里面是有动机不纯的牧者，那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不是要说别人，你侍奉主的动机是什么？你在讲堂讲到的动机是什么？你带领团体的目的是什么？ 你做执事的动机是什么？你做长老的动机是什么？你参加查经的动机是什么？一定要认真的去面对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在思考，我这几天我在默想2019年天主教会人数好像总是在这里波动，感谢主，人数不是我们求来的，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个危机感，借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坏事情。从我自己开始要面对，恰恰我要面对每个属灵团内必须要彼此的忠心，失去忠心了，这个团体开始摇摇欲坠。我觉得2019年我就打算，我继续跟我们几个同工来讨论，可能要讨论2019年我们要一个方向，因为这个也是慢慢的还祷告开始默想。如果内部的每个属灵团体都是不忠心，彼此不忠心，很难做，很辛苦，又变成内耗，教会开始分歧有点不对了，变成回到了一个律法主义的教会，整天就是专门来互相纠错，互相伤害吧，来吧，你伤害着我，再伤害你，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两刀，你说我一个错，我说你三个错，来呀、啊，看谁比谁厉害。这个教会分歧一定要扭转呢，不扭转那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必须要学习，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思考，不但这个牧者也好，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动机。你作为一个弟兄姐妹，你参加教会的动机是什么？你每个礼拜来聚会是干嘛的？你要做，你为什么要参与服事？你做厨房事工时动机是什么？好，感谢主啊，这都有主的美意啊，基督被传开了，是。等会我们会看，这是一个动机不纯的牧者。我们来看动机纯正的牧者。第一是出于什么？好意，在15节，也有是出于好意。第二呢？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就是好意、爱心，还有呢？你看在哪一节？在第18节，这又何妨呢？或是真心，有真心，传福音是真心，而且理解并支持保罗的职分，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这批人是出于好意、爱心。真心理解并支持保罗的职分，而下面是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的假意，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你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感谢主，管他动机不纯纯不纯，我们都感谢主。为什么？因为基督就这么传开了。是的，等会我会讲这个问题。因为保罗什么呢？保罗说这个没有，这个我有影响，他不会影响我侍奉主的心态，不会影响我对政府的态度，不会影响我对现在看着我彬彬的态度，不会影响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不会影响我跟非信徒的关系，甚至也不会影响那些哪怕出于动机不同的牧者，不会影响我对他们，或者是气愤，或者是完全接纳，都不会有影响。他会站在他的角度，是说他忍人每天还在主里面过正常的信仰生活。所以这是他带到说是安慰菲律宾的教会弟兄姐妹说，这个你们不需要太担心，不需要忧虑，也不需要自意，也不需要你用人的方法去薅麦子，免得把麦子什么也薅出来，没关系。保罗是从他个人的角度来安慰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愤世嫉俗，你们不要打抱不平，我保罗被怎么对待你们都不要太担心，明白吗？有的人会被人影响，有的人是什么对影响什么，就对保罗有点不满意，或有人被影响什么，要为保罗什么伸张正义，为保罗辩护，保罗都不需要。保罗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哈，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呦，感谢主啊，嫉妒纷争、结党、假意、加增保罗苦主，那也感谢主，是。客观的效果我们要结果感谢主，但你不能说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也感谢主，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我有这种情况我要悔改，我要避免做那种动机不纯的那个传福音的人，需要被调整，需要被对付。好了，那客观存在怎么办呢？哎呀，我听说在那里啊，现在正有一个聚会里面又在讲，哎，传福音那个人是属于动机不纯的，你去管他吗？那你多管闲事吧， 这就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很快就要结束了哈，那就什么呢，就动机不纯的目的就是好意爱心真心，好，这个感谢怎么呢，这个是不同的情况，你要注意分辨，人要分辨，这个分辨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呢我们对基督徒来说身在捆锁中，保罗是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很容易被一些事情吸引我们，或者偏左偏右。好，感谢主，这个是这第三点，今天我都想到接触比较早哈。第三点是什么，保罗也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身在捆锁中看到属灵的美意，对非信徒，对信徒，对保罗正在被捆锁中的那个自己，他都有美好的看见，美好的信靠，对爱，他在当中人人有属灵的分辨，保罗也没有含糊说感谢主，管他谁传福音出什么目的都好，但是保罗还是说出来了，一些人传福音是出于什么，出于什么，出于什么，出于什么，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保罗一定把他列举出来，不回避的，不回避，不混在一起，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是保罗仍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也就是我用了什么，保罗的态度括号里是什么，我们应该效法的态度是什么，这就是在哪一点，你应该找到答案给我的，对不对，哪一点啊，哪一点，十八节，对不对，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就是我们的态度，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被羞辱却是常常感到荣耀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不是活在别人的判断里，不是活在别人的看法里，不是活在别人的好与坏的那个影响当中，会有，但需要恢复，需要在主里不断的回到主的恩典里面，从神的角度看人生，也可以从自己角度看人生，别人的事情我管不了，这个话就告诉我们三个概念，大家注意，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基督究竟被传开还欢喜且更加欢喜，我刚才讲三个，第一，从神的角度，神的角度看万事有神的美意，我要开心，我要欢喜，我信靠着上帝本身，第二，我保罗的传福音是出于爱心的，是出于真实的，是出于上帝的带领的，我当然继续欢喜，别人传福音出嫉妒纷争我也知道，但是神的仆人他或站着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也借着祷告把他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彼此保持一个距离，主会带领他们，但是不代表我不能对他们的做法，我不对人，我对事情我要有所评价，我要有所表达态度，因此我就欢喜，我还要欢喜，明白吗，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学习真理，一定要把它解开，一定要全备的看这个圣经本身在讲什么，保罗在这一段十二章十九节就讲，我身在捆锁中，我怎么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我能够喜乐，我还要喜乐，我身在捆锁中怎么喜乐，因为我在捆锁中，对非信徒来说能够听到福音，对信徒来说能够得到鼓励和坚定，大胆的继续传福音，牧养教会，第三，我自己也是能够得救，还要得救，永远得救，对你动机不同的牧者呢，我也要写出来，你自己要反省，如果你有你需要悔改，你没有感谢主， 我们求神来工作，改变这些动机不纯的情况，从我自己开始，然后其他的人我们无法去管，交给主，为此祷告。关键是我自己传福音是出于什么，这个是保罗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出于爱心，出于真心，出于什么，在基督里的那个爱，是出于什么好意来传的福音，我就欢喜，更加欢喜，我可以靠着主，其他人就不是我的焦点，我忍人不被任何的虚假所迷惑，却不受影响，定义神要我做的事情，我继续去忠心到底，我就能够向神交那美好的他给我的托付和责任。这就是今天弟兄姐妹，你我处在各种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不一样，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在捆锁当中，我们要纪念那些在捆锁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他我们的看法怎么样，或许我们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神让每个人的捆锁，如果神的子民，神一定会让他们学习他们各自要学习到的美好的人生功课，我们必须要在祷告里面纪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有一天你被捆锁了，你要学习怎么去从圣经的立场，从上帝的心意，从保罗所给我们教导的这些真理的角度来正确面对我们的人生，怎么正确看待我们的捆锁。所以感谢主，请大家一起起立，请把那个第十八节打出来，我们一起来，我现在喜欢的是在我们用这个经文一起朗诵，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来带领大家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我希望呢，这是我们18年的最后一次的主日，我们要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进入19年。无论你18年是失败的，你就重新的站起来；无论你18年是充满着苦毒和怨恨，借着这几天，借着主的恩典，把你的苦毒和怨恨放下去。
基督里的彼此的看顾和保守，不要放在心里去彼此的去判断。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我们感谢你，我们大家一起读，然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预备起。
这样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你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再一次把你的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19节向我们展开，说我们真的赞美你，说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说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全备，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我们与人同达。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保罗仆人的芬芳，看到你的仆人保罗带着锁链来罗马，却没有任何的悲伤，也没有任何的抱怨，也没有任何的苦，更没有任何的自义，相反他自己让我们看到他一个神仆人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看见，他知道他所遭遇的捆锁与福音更有益处，能够让那些甚至那些在看的是他的敌人御营全军看守他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我们赞美你，为了那些罗马的那些侵略者们能够听到福音，也感谢主，甚至为了那些罗马的那些兵丁那些亲属或者那些相关的人员听到这福音来赞美你。主，我们也感谢主，也透过保罗的锁链也能够坚定了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心，历史历代的圣徒，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地方的圣徒被保罗做鼓励来坚定他们的信心，放胆传扬神的道，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带路的每一位也被保罗的捆锁来深深的影响，深深的鼓励和造就。我们赞美你，主啊，保罗也更是为他自己能够在主里边那个确信他肉身的那个得到释放，更为他灵魂的得救打上了一个绝对的保证，这个捆锁也是变得有意义。我们赞美你，
看到了主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们也承认保罗也亲自的告诉我们，我们同样的福音，我们却有不同的侍奉动机，我们也需要反省。如果我们出于错误动机来传福音，来侍奉主，也求你来关照我们，帮助我们悔改，而明白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归正，好让我们更好的回到主的心里面。如果我们是正确的一个心态在传福音，我们也赞美你，我们也不能因此自义，也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任何得救的可能，也甚至都不能够因为这个给我们带来主你所谓的更多的奖赏，这都是主你自己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你必成全这功。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我们更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往前行，需要时刻的警醒谨守，也不需要我们去奔着低俗的去，一定要改变别人。但是我们也确实也需要有分别，需要躲避一些不应该有的动机，我们就能够彼此同心合意，一起来为着主你所做的工作来赞美你。主你是掌管一切的，我们需要平衡你给我们美好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看见，从而给我们在新手为人里面也能够在各样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谢谢你，仍然求主来接着腓立比书，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章的十九节，十二节到十九节，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在这些方面，让我们爱心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从而也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全属无过的人，这么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谢谢你来慢慢的喂养我们，慢慢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为甘甜，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满足，以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的人生，好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能够忘记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完全被你的话你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动机，让我们能够看着你纯正的福音来行事为人，突然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门招的恩相称，祝福我们在我们六里面能够满怀喜乐的来甘泉起来，来告别一把，进入一九年，好让我们接着下这个礼拜的准备，下个礼拜的主日和成员大会的开始，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爱的教会，爱的团体，我们的爱又不是那种不分辨是非的爱，也不是那种放纵的爱，也不是律法主义的爱，但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也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责备，彼此的管教，这都是你的爱，会让我们能够按照不同的处境给我们带来爱的那个表现会不一样，让我们的爱的内涵会全部改变，尤其是在基督里的爱，十字架上的爱，基督里的爱永不改变。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你上头来的平安喜乐大大的赐给我们，多多的充满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